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主给小亚细亚教会的书信，这次要分享的是致别加摩教会的一封信。首先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仰望您，请您祝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求您的灵来开启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愿我们从历史当中能够得着教训，更明白您自己的心意，求您亲自的来坚立您的教会。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在罗马帝国之前，别加摩曾是一个千年古国的首都，后来该国国王决定归属罗马帝国，别加摩就成为了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首府。我们都知道罗马帝国的疆界极其广大，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的民族、语言、宗教和生活方式。罗马当权者认为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崇拜对象，这样才能够凝聚诸多的差异，保障国家的安全。所以他们就将皇帝作为全民的偶像，在帝国各处兴建凯撒的神庙。在政治上，类似的做法屡见不鲜，例如但以理书中记载的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下拜，又如日本人曾经迫使殖民地居民敬拜天皇，都是出于同样的考虑。别加摩作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政治中心，在凯撒崇拜上尤其突出。它不仅建有亚洲最早的凯撒神庙，而且有40年之久，它的神庙是亚细亚唯一的，所以它也可以称得上是凯撒崇拜的中心。这就是别加摩教会所处的环境。教会最显著的试炼就是要不要敬拜凯撒。在统治者看来，他们的要求不仅合理，因为事关国家的统一和安全，而且非常仁慈，因为他们不要求放弃你的，而只要同时接受他的。他们甚至只需要基督徒稍微做一点表示即可。例如，若有基督徒被怀疑对国家不忠，就会被带到一个火盆前，火盆上挂着凯撒的像，基督徒只要向火盆里撒上一点香面，甚至有人说只要几个米粒那么点的香就能使自己平安无事。但主在这封信里说，凯撒的神庙就是撒旦的座位。这不是说凯撒是撒旦，而是指凯撒崇拜是出于魔鬼的，因为它的实质乃是使人对神不忠。十诫的第一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把人当成神，或是把任何事物与神同等，都是违背了第一诫。把政权当作神，或是把官方意识形态置于圣经真理之上，也同样是抢夺上帝的宝座。所以早期基督徒是非常清楚坚决地抵制凯撒崇拜，哪怕一丁点香面也绝不撒在凯撒像前。教会也因此经历了长期的残酷逼迫。这封信中提到的安提帕，就传说是被装入一只铜牛慢慢烤死的，非常的惨烈。但早期教会的榜样也使我们知道顺服政权当有界限，也让我们看到当以何种坚决的态度来捍卫这界限。罗马书13章说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又说他不是空空的佩剑，剑就代表着权柄。但主在这封信里也提醒我们，他是那有两刃利剑的，这就是说基督徒不要忘了主也有权柄，且是更大的权柄。政府的权柄乃是从神而来，所以对健忘的国家意志，基督徒只能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。今天中国家庭教会拒绝加入三字，也不会为政权唱红歌，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啊。虽然有人说加入三字只是挂个名，其实他们不怎么管，但这就等于只要稍稍撒一点香面，对魔鬼来说这一点表示足以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受逼迫，恰恰表明我们在属灵原则上不糊涂不妥协。我们也盼望政府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，看出教会对政权的尊重和对国家的祝福。愿政府早日解除对教会的戒备，愿凯撒得他一切当得的，愿神的主权也不被丝毫僭越。在这封信中，主一方面肯定了别加摩教会的忠心，即使面对死亡，他们也没有否认主的名和主的道， 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又被主严厉责备，因为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又服从了尼格拉一党的教训。巴兰的故事可参考民数记25和31章，就是以色列人在与摩押人征战时，摩押人见打仗不能得胜，就听从巴兰的计策，让摩押女子引诱以色列人与他们行淫，并进一步敬拜他们的偶像，以致神降罚。圣经说巴兰是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一方面他知道耶和华的伟大，但另一方面他又为以色列的敌人出谋划策。这除了因为贪财，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要以恶成善，也就是说他认为反正耶和华必胜，我这样做又能发财，又不影响结果，还能帮神抓出以色列中的不坚定分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就叫做自我合理化。尼格拉一党这个词只在启示录中出现。根据早期教父的意见，这是一些与世界妥协，以自由为借口，道德败坏的挂名基督徒。在以弗所教会，他们的背道还只在于行为，而在别加摩教会已成为一种教训，其实质是体贴肉体，心理状态也是自我合理化，而结果就是不断与世界妥协。可见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的教训大同小异，背后都是罪在引诱，手段都是自我合理化，而结果就是与世界同流合污。这在别不加摩信徒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行淫和吃祭偶像之物，其实这两者往往和敬拜偶像的活动有关系。在当时的社会，各行业都有本行业敬奉的保护神，所以在行会活动时难免一些敬神的仪式和宴会等等。基督徒从业者面临的抉择很清楚，要么同流合污，要么事业有损。此时巴兰的教训就会告诉你，这不过是走形式，反正你心里信的是真神，或者你必须融入大家，这才能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，又或者神是爱，你要与人格格不入，让人误解，会让人误解我们的神狭隘等等。这样的声音在今天也有很多，例如我入党是为了有机会改变国家，这也有利于教会，反正今天谁也不是真心共产主义。还有我拉关系赚钱也是为了多奉献给神嘛。我也听过有人说加入三字是为了保存教会的种子，有基督徒支持堕胎就说，若不能给孩子好的条件，生下来岂不是对孩子不公平吗？等等等等。这些说辞古今同理，其实背后不过是人的软弱、贪婪或是自私，这就是出于罪性。而无论多么败坏的行为，人也总能找出冠冕堂皇的借口，这也是从亚当开始的罪性本能。这些古老的谎言、拙劣的陈词滥调，却能在每个时代都掳掠教会，这是既可恨又可悲的事。环顾四周，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充满巴兰式、尼格拉式的可恶道理，这就提醒我们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罪性绝不会因时代前进而消失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有安慰，因为主说，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，并赐他一块活石，一块白石，石上写着新名。玛拿、白石和新名都代表着上帝的纪念和赏赐。但我们也当知道，得胜不是一时的得胜，而应是不断的得胜。得胜也不止一世的得胜，而应是完全的得胜。像别加摩教会这般，虽然经受住了凯撒崇拜的考验，但却被利益引诱陷入世俗化的网络，也难免主要用他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。用口中的剑攻击就是刑罚管教的意思。我们不知道别加摩教会的问题有多严重，但我们知道他已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路上。我们也知道如此下去的结局，就是若不回转，当教会只有教会的牌子和名号，却完全没有教会的圣洁见证时，那主就会挪去他的灯台。没有主同在的教会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此外，主对别加摩教会的责备还给我们几点提醒。第一，要省察内心那看不见的偶像。对政权的崇拜绝不是信仰的唯一考验，尤其在今天，哪个国家还像中国仍在神化自己呢？观察西方的历史也可看到，在天主教会的专制下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，在英国国教的逼迫中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清教徒运动， 而当来自政权的逼迫消失时，欧洲的信仰却发生了急剧衰落，可见那看不到的敌人对教会的威胁更大。今天的中国教会正面对两种考验，一是来自政权的逼迫，二是来自世界的诱惑。而相比之下，警察偶尔一次的威胁是更容易分辨和拒绝的，而每天都要面对的世界潮流、社会风气、职场规则其实更难加以抵御。之所以难以抵御，是因为我们怕若不随从就会受损，我们怕失去金钱、失去地位、失去事业。但我们若因为这些给魔鬼留地步而追随巴兰和尼格拉的教训，就说明这些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他当有的位置，而占据了那至高的宝座。凯撒并不是唯一的偶像，马门、杜甫都可以成为人的偶像，凯撒也不是最难抵挡的。相信若干年后，来自政权的逼迫将不是教会的主要问题，而世俗化才是教会最大的威胁。愿我们警醒，愿每个弟兄姊妹都常常内省，并操练分别为圣和不爱世界。愿我们今天征战所得的不至于毁在他日世俗化的冲击下，也愿我们教会不仅被神用作征战的兵器，也被神用作圣洁的见证。第二，要警惕对罪的合理化解释。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举了不少自我合理化的例子，最重要的是警惕有人用圣经上的话和原理来引诱我们，例如只要凭着信心，或者在基督里都得自由了等等说法。不要忘记，每次公安来冲击聚会都是大念罗马书十三章，魔鬼在旷野试探主也是用经上的话，所以圣经不是可以随便解释随便应用的。今天很多人疏于下功夫考察主的话和悠久的属灵传统，便轻易地声称感动，率性地解释圣经，这实在是异端和各样新奇道理日益泛滥的根源。除了知道这些常见的谎言，我们还需从两方面着手来对付合理化罪恶的倾向。第一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是洁净内心，胜过我们里面的罪。借口是手段，目的是满足里面的私欲。就好像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若不能够胜过自己里面的私欲，理由总是容易找到的。其次，需要增长见识，特别是多读一些教会历史与圣徒的传记。圣经说，日光之下无新事，即使我们今天所遇的环境、内外的征战，前人都早有经历，甚至魔鬼的谎言也是多有重复。当我们更多的了解前辈的征战、得胜，甚至他们的跌倒，都能帮助我们认识人性、认识自己，识破魔鬼的伎俩，不致轻易上当。如果你知道前辈宁可殉道，也绝不给凯撒烧一点香，你还好意思说在三字的章程上签个字也没什么吗？我们犯罪有时是出于私欲，有时也是因为无知。第三，要防备教会内部的敌人。有人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这话有理。比起外界的攻击逼迫，教会内的假先知、假教师、假道理造成的损害其实更大。一般来说，假先知的工作在现今有两种途径，一是到教会暗暗的偷羊，甚至明目张胆的强占教会，就好像东方闪电近来在各处所做的；另一种是利用各种新媒体散布假道理迷惑众人。这种方式虽然没有直接冲击教会，但已在各个教会悄然埋下纷争的种子，这是魔鬼更阴险的伎俩。对此，基督徒应从两方面堵住破口：一是每个人都应在真道上下功夫，不要总是喝奶，要追求吃干粮。另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建立正确的教会观。地上可见的有次序的教会是神设立的，为要保守真理并保护群羊，他有托付保守保存真理，也有权柄解释真理，驳斥错谬。而把教会仅仅看成是俱乐部或者是一个大的事工机构，这都是错的。有不少基督徒宁愿在论坛上寻道解惑，也不愿找牧师求教，宁愿相信网络上千奇百怪的道理，也不愿深入研究本教会的章程信约。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，也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危机。愿我们守望的弟兄姊妹能够警醒起来，建造保护我们的城墙。今天最大的假道理就是 每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教会，我们只要基督，不要教会。愿我们省察。主在这封信的最后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别加摩的处境也是我们的处境，别加摩的考验也是我们的考验。愿别加摩教会的忠心激励我们，也愿别加摩教会的软弱警醒我们。愿我们教会在主眼中完全，愿那金灯台永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主啊，我们仰望您，愿我们全教会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以荣耀您为我们的使命啊，为我们的快乐。主啊，求您也祝福我们，特别是在这艰难的时期，您格外的坚固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，让我们有盼望。也愿我们在您面前追求完全，让我们不仅能够胜过来自外界的政治的压力，让我们也能够胜过我们内心的罪性，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在您的面前能够完全得胜，让我们被您所完全的喜悦，这是我们的心愿。求您听我们的祷告，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